兄弟姐妹和朋友们，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腓利门书，在这个单章背后有全文。第一讲是基督里的和好。大家看这个标题，英文 Be reconciled in Christ， 可能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不叫 reconciliation in Christ？ 等会我们会讲到啊。那大家如果身体许可，心里也愿意，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攻读神的话语。我读单数页，大家读双数页。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妻子亚菲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雅基布，以及在你们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爱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下一页大家请。爱心快乐快乐，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隶，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的，是按主说的。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着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大家请下一。我们去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赐下你的宝贵话语，我们求你用真理的圣灵亲自的开启，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你的大爱，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愿主的百姓得着安慰。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刚才诗班唱了一首非常美好的诗歌，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和好，个人与个人之间需要和好，群体与群体之间需要和好，国家与国家之间更需要和好。这张照片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在中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两个仇敌多年来一直是敌对打仗，互相杀害许多人。这张照片显示的就是美国国务卿克里，就中间这位， 他给这双方做调停的工作。那这位女士是以色列的代表，另一位男的是巴勒斯坦代表。那克里就在其中做调停的工作，做调停人，希望双方签署停火协议，成就和平。这是一个国家与国家成就和平的例子。下一页。那和好它就有个一般的过程。和好这个词，我们听到和好好像它具有很丰富的内涵。如果两个人他本来就是就很友好的状态，需不需要和好？不需要啊。所以和好它首先一定是敌对的双方，敌对的双方就需要一位调停人在中间做这个调停的工作，或者这调停人也叫做中保了啊，站在中间。这位调停人呢，他必须有爱，他必须希望双方友好和好，他还必须有公义，他要能够得到双方都信任，他要有这样的善意帮助双方和好啊。所以双方经过调停人的调停呢，他们就能够互相赦免，最后成就和平。所以和好这个过程的最终目标是要成就和平。这是国家与国家的例子。我们再看下一个，个人与个人的例子。下一页。一年多以前，我在开车上班的路上，我就在听一个福音电台。这个福音电台呢，主持人在采访一对夫妻。这对夫妻丈夫叫 Bob Meissner， 妻子叫 Audrey。 这位丈夫是一位牧师，妻子就是师母了这位丈夫他牧会非常的成功，然后还有这个福音电视台非常的认真，教会也非常的和睦，成长得非常健康。他们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十几岁。夫妻结婚17年，这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在一切都好像很顺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位师母去帮一位年轻的弟兄找对象中文叫找对象。他就结果一不小心就跟这个年轻的弟兄发生了婚外情。所以我开车的时候，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就被吸引住了。那时候已经开到停车场了，我就坐在车里继续听。没想到他说明天请继续我会后面讲这个故事后面的发展。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因为牧师的师母有了婚外情。他就告诉了他丈夫的时候，他丈夫觉得好像天都要塌下来，双方就敌对了那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腓利门书，主的老仆人保罗怎么样解决和好的问题。请问大家喜欢腓利门书吗？应该很喜欢吧。我看到最近有几个团契都在查考腓利门书大家喜欢可能是会短是吧？那这个查经一次就查完一卷书，很有成就感。那我今年的一系列讲到就是讲这个巴掌大的腓利门书大概我每两三个月讲一次呢，到圣诞节前都讲腓利门书。因为开地牧师希望我做一个示范，怎么样从短短的一卷书里来读出许许多多的属天的信息喜欢腓利门书的人很多，比如说这位 N.T. Wright 一看他名字你就知道新约学者，名字都叫 N.T. 一位大胡子的老外，他就很喜欢腓利门书。他写一本介绍保罗书信的书前年出版的，叫做《保罗与上帝的信使》。那他第一卷书他的书 N.T. Wright 写的书第一章是讲哪卷书呢？就是讲腓利门书 我就去 YouTube 上看记者采访他的 video， 他就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腓立门书好像是一扇小小的窗口，你透过这扇窗户，你能看到整个和好的景观。而在这个景观的中间，景观的中间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所以他非常喜欢这个腓立门书。而那我就去找英文堂的恰克牧师去借这本书来看。恰克牧师讲了一句话啊，就一个词 short， 太短了，腓立门书太短了。那新约，请问大家，新约圣经还有其他书卷是只有一章的吗？还有哪些啊？还有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犹大书。那旧约圣经呢？哎，我看到主日学有个班在学这个呀，但好像是粤语的是吧？地下室毕业零啊，俄巴底亚书啊，旧约圣经只有啊，俄巴底亚书是只有一卷。那么，请问大家，腓立门书是什么文学形式？是书信，而且是私人书信。那大家期望一封私人书信，它会有什么特点？啊，很私人，私人书信很私人，他可能就这个神学理论少一些啊，然后有可能会讲到很多这个芝麻绿豆大的事情，然后也有可能很充分的表达作者的感情，而这样的一种充分的表达感情，就很能够很深刻的流露出作者他的生命品格，啊。所以腓立门书就是这样一封非常伟大的书信，拿起来看一看，满眼都是基督的爱的珠宝啊！拿来拧一拧啊，滴下来的每一滴都是基督的爱，拿起来闻一闻是可以闻的啊，闻一闻都是基督的馨香之气啊！对不起，这几句话是我说的啊。那么保罗，使徒保罗，他为什么要写腓立门书？他写这封信的他的目的和背景是什么呢？啊，我们看第一节，我们刚才读了，保罗当时处于什么状态？被囚的，为耶稣基督被囚。那使徒保罗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大概有60岁，一般认为他是在罗马是被软禁着，那他在等待被罗马政府审判，身上带着锁链，但是他还能够传福音，还能够会见客人。那啊，第一节告诉我们收信人是谁，是哪几位？第二节，腓立门、亚非亚和亚基布，还有他们家的教会啊。一般研究认为呢，啊，亚非亚是腓立门的妻子，而亚基布很可能是腓立门的儿子。那从这两节经文我们看，这个腓立门他敬虔吗？他家里有教会聚会，那看来他这个既有钱又敬虔啊，看来房子很大，很有钱，还有很多奴隶，也很敬虔，他愿意开放家庭为主所用。那阿尼西姆他是个奴隶啊，他从他主人啊，腓立门家里逃跑出来，跑到保罗这里，腓立门是他的主人。好，下面下一页，第十节，什么叫做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这句话什么意思？好，保罗带领阿尼西姆信主啊，不是保罗在捆锁中又结婚了啊，保罗带领阿尼西姆信主，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情况。我们看到保罗他要解决的这个问题是个很复杂的情况，牵涉到许许多多的问题，牵涉到经济、社会、法律、信仰、教会合一，还有个人的感情。那保罗要让腓立门跟阿尼西姆和好，他就陷入两难之中，两边都是保罗所爱的，按照汉语叫做什么，手心手背都是肉，两边他都爱，怎么办？怎么样让他们和好？好，所以腓立门书是这样一封劝人和好的书信， 那有人说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有劝人的书信啊，比如这封与陈伯之书，非常优美的一篇书信。那这是在南北朝，就主后大概500年左右的时候，秋瓷写了一封劝降的书信。那陈伯之呢，他本来他是江苏人，江南的人了，本来在南朝梁朝做官员，然后后来南北朝打来打去，陈伯之就投降了北边的北魏，成了他们的将军。那现在南边的梁朝要攻打北魏，两军对阵的时候，梁朝军队的文官秋瓷就写了这封信，劝陈伯之投降。这封信是骈文的形式啊，就很像圣经里的什么，很像箴言的格式啊，一对一对句子，文笔非常优美。我们看这里写得多么优美，将军勇冠三军，才未释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啊。他很会鼓励他啊，祖上屈法深恩，吞舟是漏。他跟他也讲恩典，说皇帝恩典很大，他的恩典大得好像渔网的洞破得连渔船都能通过那个网的洞。将军松柏不减，清奇安居，高堂未请，爱妾尚在，悠悠而心，亦何可言啊。这只是书信中的其中一些句子，不是全部了。他就对陈伯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还诱之以利啊，跟他说你祖坟没有被挖，你父母妻子儿女都还没有被遭到影响，大家都把你亲人照顾得好好的啊。下面一句多么的感人，暮春三月，江南草场，杂花生树，群鹰乱飞。草场莺飞这个成语就是从这句话来的。那我们也有很多兄弟姐妹啊，家乡在江南，读到这句话连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啊，想念故国，草场正是现在这时候草场莺飞的时候。所以这封信写了有没有点效果，很有意思，也是巴掌大的一封信。这个文官就写了这封信了，这个将军本来带领8000人的军队就投降了。哇，我小时候读到这篇文章太佩服了，第一次感受到文字的力量。两军对阵，你不用一兵一卒，写封信，他带领8000人投降。但是腓立门书是圣经的话语，是神的话语，难道不是更有能力吗？所以同样是劝人的文章，也同样以情动人，同样讲究文笔，那使徒保罗写的腓立门书有什么超越之处呢？啊，这就联系到腓立门书的主角到底是谁。腓立门，请问大家，腓立门书的主角是谁？是保罗还是腓立门还是阿尼西姆？我们拿起经文来看，到底哪一个词出现的最多？啊，耶稣基督才是腓立门书的主角啊！耶稣基督，基督，耶稣，耶稣，还有基督，总共出现9次。所以腓立门书的主角是耶稣基督。我们这一系列的腓立门书的讲道，主要的宗旨就是腓立门书中的基督。我们透过腓立门书来看耶稣基督的天国道理，来看耶稣基督生命品格啊，在短短的页纸上这样的彰显。第一讲就是与基督里的和好。第一大点就是与神和好，与神和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左边还是这个和好的过程，我们刚才讲这几点。敌对、调停、赦免、和平。那么我们人跟上帝本来是什么样的关系啊？请摁一下我们中间有人跟上帝之间本来是隔绝的啊，这朵乌云是什么？是罪，谁的罪？人的罪，再具体到谁的罪？ 我们的罪再具体，我自己的罪啊，我自己的罪。前几天我在这个安德伯团去查经啊，跟他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我们去探访一位访问学者，然后他就祷告了，他就祷告说我们都是罪人。我立刻让他停下来啊，让他祷告，你不能说我们是罪人，你要祷告我是罪人啊。他就不愿意祷告了啊，对。所以我是罪人跟我们是罪人是天差地别的两个观念。他说的我们是罪人，意思是别人才是罪人，你们才是罪人，我不是啊。所以我们要强调我自己是罪人。人跟上帝本来是和好的关系啊，本来是隔绝的关系，因为我自己的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工价是什么？死啊。那怎么样来解决这个罪和死亡的问题呢？按照左边这个绿的要做什么？要调停，要调停，需要一位调停者，一位中保。好，请再摁一下。这位中保是谁？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好，请再摁两下。好，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提摩太书前书二章五节。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好，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的身份是什么？好，中保，他既是神既是人，他怎么样调停？就是被钉十字架。所以耶稣基督作为中保，他的这个调停的工作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对上帝，他要劝上帝与人和好，劝对人这方面，他要劝人与上帝和好。好，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祭，止息了上帝的愤怒，满足了上帝公义圣洁公义的要求。对人这面呢，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宣告了上帝对人罪的赦免，使一切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能，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让人与神通过十字架和好。好，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做这样和好的工作。他来从和好的角度啊，人与神关系的角度是和好的工作。所以我们，但是他这位中保跟克里跟丘池这些人做调停人有什么样的区别？他自己这个区别是他的舍己的爱，他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弃了神的儿子宝贵的生命，成为完美的献祭，这是十字架的大爱。好，下一页，我们啊，大家一起再读这两节经文，罗马书、哥罗西书。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要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与神和好是谁的工作？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工作，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主动。而我们不会自己与上帝主动和好的，因为那块黑云啊，因为那块黑云，因为我自己的罪，让我们不愿意也没有能力与上帝和好。我们的罪性在这个和好里面，就是指我们的本性是与上帝为敌，不愿意与上帝和好。所以这个人与神和好啊，这完完全全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那腓利门书这里作者保罗他自己有没有与神和好？有啊，保罗得救的见证大家都很熟悉，在使徒行传九章上面啊，保罗他本来是在犹太教里大发热心啊，逼迫基督徒，捉拿他们下监狱。他在去啊大马士，就大马士革了， 去捉拿基督徒的路上，耶稣基督向他发出一道大光，保罗就跌倒在地，听到主耶稣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就说了一句很矛盾的话啊：“主啊，你是谁？”很矛盾，主啊，你是谁？主就对他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将你所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所以保罗自己本来与神为敌，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他啊，他就与上帝和好了。后来他就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腓利门书的作者保罗，这是第一步，他自己，保罗自己与上帝和好。下一页。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有一句就是从以赛亚书来的，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不是约书亚的啊，以赛亚书。十班的兄弟姐妹，要不要把那句唱一下？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和平的神，大概这样。好，感谢主。好，我们唱要知道是从经文哪里来的呀？是以赛亚书啊，预言耶稣基督的话。耶稣基督他是和平的君啊 ，Prince of Peace。那谁是 King of Peace 呢？希伯来书，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意思就是上帝是和平的上帝。所以上帝是和平的上帝，基督是和平的王子，和平的君。我们看到周报上，今天下午有40多位兄弟姐妹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啊，包括中文堂和青少年。中文堂有将近20位兄弟姐妹，这是我们教会一个大喜的日子啊！今天下午举行敬礼啊，这些兄弟姐妹要不要请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你们？今天下午要受敬的兄弟姐妹，请站起来，我们向上鼓掌，感谢主。好，那请继续站立啊！请问大家几个问题，继续 interview 啊！请不要坐下，请继续站立。请问这兄弟姐妹，你们有没有与神和好？有没有？声音大一点，在众人面前宣告，你们有没有与神和好？有。谁使你们与神和好的？耶稣基督。好，感谢主，请坐下。好，我们信了主，与神和好，下一步呢？下一步就是第二小点，我们有这样的职分，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我们一起再读一下这几节经文。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好，所以我们信我们有这样的职分，这样一种荣耀的伟大的职分。上帝把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托付给谁？上帝把这样的职分托付给谁？托付给牧师长老？托付给宣教士？托付给谁？每一位兄弟姐妹，包括今天要受洗的兄弟姐妹，这是每一位基督徒的这样的荣耀的职分所以这里看到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头衔。20节，我们是基督的什么？使者。我们信主以后有很多头衔啊，神的儿女，神国的子民，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这里讲了什么？ 基督的使者 ambassador。 哇，所以这是一个很光荣的职分啊。我们要受洗的兄弟姐妹，你们是神国驻地球大使，是不是这样？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嘛，是神国驻美国大使，神国驻中国大使，神国驻 Lexington 大使。我们有这样的光荣的职分，代表神劝人与神和好啊，非常光荣的使命。那怎么样才能使啊去劝人与神和好呢？怎么做？我们要做什么？传扬福音，传扬福音啊。这是第六节，我们刚才读了，但是中文翻译看不出意思来啊，我们看英文就知道。实际第六节对于我们啊这个传福音分享信仰非常重要。英文的翻译是说，我们分享信仰能让我们更深刻的认识基督。那我们兄弟姐妹们做的哪些服事是在传扬福音呢？而实际教会的全部服事都是在传扬福音，劝人与神和好啊！不管是开交通车、做招待、在厨房服事，全都是在传扬福音，劝人与神和好。今年这个四月，我们教会欢送两位伯母，两位年长的伯母回天家，两位德高望重，我们所敬爱的伯母。这两位伯母啊，赖伯母100岁，马伯母104岁。他们生命历程当中，一生都是传扬福音，劝人与神和好，服侍主。所以，像马伯母100多岁，还在他住的公寓，还在传福音。来，我们做个简单的计算，我们教会45年历史，那马伯母到如果那时候就到教会，他服侍的时候多少岁？在我们教会服侍的时候多少岁？60岁，服侍到104岁。这传福音多么伟大的人生历程啊！所以请兄弟姐妹们，104岁以下的都要传福音啊，劝神人与神和好啊，传福音服侍主。好，我们再来看这个。那在腓利门书里，保罗有没有劝腓利门和安尼西姆与神和好呢？啊，第10节，我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安尼西姆，保罗有没有向安尼西姆传福音？有啊，保罗向安尼西姆传，劝安尼西姆与神和好啊。保罗有没有传福音给腓利门？有没有劝腓利门与神和好？有啊。第19节，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欠他什么？欠钱。腓利门欠保罗什么？欠他的福音债。所以一般认为腓利门是保罗在以弗所啊向他传福音信主的，而且很显然保罗非常的关心他们的教会。保罗自己有没有做这个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有哈。所以这就是第一大点，与谁和好？与神和好。是谁的工作？耶稣基督的工作啊。好，那我们看第二点，我们与自己与神和好了，劝人与神和好了，还要做什么？还要与人和好，这是第二大点，与人和好。请翻到下一页。与人和好啊，第一小点呢，就是基督的爱使我们与人和好。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加拉太书。因他使我们和睦，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原文是这样，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好，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伟大的工作。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大爱，好像洪水一样涌流下来，冲破了这一切的拦阻。冲破哪些拦阻？ 犹太人外邦人之间的拦阻，主人和仆人之间的拦阻，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拦阻，中国人美国人之间的拦阻，白人黑人黄人之间的拦阻，使他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那么既是如此，既然自主的为奴的这个墙被耶稣基督所十字架的大爱所拆毁，腓利门和安尼西姆之间的墙能不能被拆毁？能不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大爱，有没有这个能力？好，所以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大爱，是在基督里一切的人与人之间和好的一切的基础。啊，请再翻回去啊，请再翻。所以他是我们的和睦 ，He is our peace。耶稣基督自己是我们的和睦，他是我们的和睦，我们的和平。多么伟大的经文啊！那既然这样，腓利门书里面，哈、啊，人与人的关系上，保罗下一页，保罗自己有没有跟腓利门个人和好？有没有？第七节第一句话什么？兄弟啊！暂时不用读了，可能我们刚才读过，谢谢。保罗称腓利门为什么？兄弟，不是说仇人啊，兄弟啊，对啊，保罗对腓利门他的爱，对腓利门的爱心大大的称赞啊，所以我们有根据，保罗自己跟腓利门和好。那这段经文，保罗自己有没有跟阿尼西姆和好？十节他称阿尼西姆是什么？十节，儿子。第十一节称阿尼西姆什么？十一节有用。十二节，他是我心上的人。英文啊，原文是我送的是我的心，他是我的心。按照中文就是他是我的心肝宝贝啊。好，十三节，保罗要腓利门看阿尼西姆也如同弟兄，因为保罗自己是不是看阿尼西姆如同主内弟兄。好，这在当时的奴隶制度的时代真是一个划时代的做法，真是比当时的时代啊先进至少几百年。在基督里，保罗把奴隶看作人，看作弟兄，这是基督的爱的彰显。本来在罗马的社会里，奴隶是啊不被算作人啊，是算作商品，没有被看作人来尊重。当时罗马的贵妇人在室外洗澡，他是不避讳男的奴隶的，根本没有把他们当作人。但是在基督里，保罗把阿尼西姆这样的一位奴隶看作自己的弟兄，看作人，这是耶稣基督的大爱在使徒保罗身上的彰显。好，所以这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在基督里，请再摁一下啊，在十字架里，在基督里，保罗自己跟腓利门和好了，保罗自己也跟阿尼西姆和好，这就是腓利门书这样一个保罗与别人和好。那我们自己信主以后与上帝和好了，我们自己要不要也跟别人和好呢？要啊，我们要不但跟家人和好，要跟同事和好，也跟兄弟姐妹和好。这种和好是我们跟上帝和好的外在表现。有一位弟兄跟我分享一个见证，他这么说的，他以前脾气非常不好，然后跟妻子吵架呢，他就控制不住脾气，控制不住脾气吵架，他就拿起菜刀来砍餐桌，所以他在餐桌上四周全是刀痕。实际没那么严重，他妻子更强硬，不怕。所以这样，这位弟兄就跟我分享说，他这个信主以后呢，他就不知不觉他脾气就好了，能控制住自己脾气了，那就跟妻子和好了 啊，妻子看到丈夫生命的改变，也就愿意到教会来了。好，所以这是基督的爱，让我们与别人和好。那再下一步呢？下一页，我们大家还背着登山宝训，耶稣基督登山论八福，第七福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背。哦，选错，是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哇，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应许！我们使别人腓利门、阿尼西姆使别人两个和睦，是在他们中间成就了和平。神就看我们有他儿子的样式，我有这样的好儿子。刚才讲到，我们信主，我们身份上已经是神的儿子了，但是这里讲到我们行，还要活出这样的身份来，这样神才能看我们，哎，这人做得好啊，像我的儿子，他是我儿子，但是做得不好的时候不像啊。现在是我们要神看我们做的还要像他的儿子。我们使别人和好，我们力量的源泉从哪里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好，所以刚才讲到耶稣基督，他是神与人之间唯一中保，把神和人成就和平，而我们就要效法这样的样式。我们使人和睦，这里是 peacemaker， 我们做 peacemaker 使人和睦的时候，把双方拉到一起，我们有没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好，刚才讲到了，神是和平的神，基督是和平的王子，我们呢要做和平之子。今天我们后面会唱回应诗歌，说做你和平之子，这是法兰西斯写的祷告文。法兰西斯呢，他是被称为教会历史上最像耶稣基督的人啊。所以我们就有这样伟大的职分，我们是神的儿子、神的女儿、神的儿女，我们要活出这样的荣耀身份，就要使人和睦。那我们在家庭、在教会、在工作场合遇到另外两个人不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做劝和的工作，劝双方和好。所以在神看来，我们做和睦的工作，在神看来是像他的儿子，那在人看来呢，我们能赢得大家的信任。当我们使双方和好的时候，人能够看出我们里面神儿子的生命，我们能赢得大家的信任。好，下一页，腓利门书，保罗使腓利门和阿尼西姆和好。那么我们重点看这段。那这个阿尼西姆跟腓利门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呢？啊，这段不用读了，我们刚才读了啊。十一节，阿尼西姆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啊，有几个团体查过，阿尼西姆什么意思？有用 ，useful， 有益处，有用啊。这是当时很常见的一个奴隶的名字。那十一节一会儿讲有益处，一会儿讲没益处，饶舌啊！这是当时犹太文化里高级知识分子的 word skill， 修辞方式，他的这个。那汉语里有没有这样双关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那个情是天情的情还是感情的情？啊，所以这就是这样一个修辞方式了啊。哎，那为什么保罗会对腓利门说阿尼西姆以前对你没有益处呢？哎，我想可能也不单单是一个修辞方式的问题，而是很有可能这个阿尼西姆跑到保罗这里抱怨，我的主人整天骂我没用，有可能是这样，所以他就跑掉了嘛。所以这件事如果这样看，应该双方都有错，腓利门也有错，阿尼西姆有错啊。那十八到十九节我们看到啊，阿尼西姆做了什么？他不但逃走还做了什么？那他有可能还偷了主人的钱。 哎呀，这下麻烦了啊！按照法律呢，一方面奴隶逃跑，抓回去会受到严惩，还可能被主人处死。那保罗就有可能是窝藏别人的这个奴隶，这是一方面了，按照罗马法律。而另一方面好像又没那么严重，法律上，因为按照罗马的法律，奴隶又有这个宗教避难权，叫做 refugee to the altar。 一个奴隶他可以跑到宗教场合，比如一个神庙里，或者不管哪个宗教，他的宗教成员的神职人员家里是可以避难的，而世俗法律管不到他。那保罗呢？保罗是不是神职人员？他以前是犹太拉比，所以阿尼西姆跑到他家又是合法的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阿尼西姆跑到保罗这里来避难，所以保罗收留他，法律上又好像没有问题。好，这就能解释这里十三节为什么保罗说他本来可以把阿尼西姆留下来伺候他。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是在这里手心手背都是肉，他双方都爱，他处于两难之间。如果他有一点点的私心有偏向的话，他会怎么处理？而一种可能性是他偏向阿尼西姆，他如果他爱阿尼西姆比爱腓利门更多，而他会写信怎么说？他就写信跟腓利门说，比如说啊，我是你的老师，我传福音给你，你还欠我福音债，你要听我的啊。所以这个阿尼西姆呢，他做了我的仆人，干活很卖力，很殷勤，也愿意信主，我的好弟兄，那么我就把他留下来了啊，你不许把他要回去。所以保罗如果偏向阿尼西姆，他可能这样说，那这样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腓利门会心里高兴吗？那没有成就和平了吗？保罗跟腓利门又成仇敌了啊。另一种可能性呢，如果保罗偏向腓利门这边，那他会怎么说？他这封信就可能这样写啊，我把阿尼西姆送还给你，你就按照罗马的法律任意处置吧。结果怎么样？那过几天消息传回来，保罗一番苦心，阿尼西姆送回去啊，被腓利门处决掉了。这两种结局都很糟糕，都不容要死啊。那保罗怎么做的？他公义的无私的劝二者和好。我们刚才讲了耶稣基督他使人与神和好，是付上了神儿子生命这样的重价。保罗在这里有没有付上很大的代价？十八节，他要偿还阿尼西姆偷的钱。好，这就是保罗舍己的爱。他本来可以把阿尼西姆留下，但还是尊重腓利门的意见，还是希望他回去。好，所以这是保罗身上耶稣基督的圣洁、公义、无私、谦卑、舍己的彰显。好，下一页。好，所以在基督里，保罗使二者和睦了，这是基督爱的彰显。下一页。我们又回到这故事啊，大家心里只惦记着这个故事后来怎么发展。好，他们这对夫妻就去找了一位调停人，一位中保来做他们中间的调停者。这位这位调停人也是一位传道人，他没有安慰他们，而是给他们讲圣经真理，让丈夫承认自己属灵方面的懒惰，没有照顾好妻子，也劝妻子要尊重丈夫。经过很多痛苦挣扎以后，这对夫妻决定和好。这个结局还没完啊，他们决定和好以后几个月发现妻子怀孕了，这孩子不是这个爸爸的，怎么办？这位妻子经过很多挣扎，她也甚至向神祷告，希望这个孩子小产掉。最后基督的爱让他们决定留下这个孩子，让他们明白这个孩子是上帝赐给他们一家的。他们决定告诉他们三个孩子，开个家庭会议，当着三个孩子的面，丈夫把一个毯子盖在妻子身上，对孩子说，孩子们，当我们犯错误的时候，上帝就是这样做的。 他遮盖我们的罪，他用他的膀臂拥抱我们，对我们说，我绝不离开你，绝不丢弃你。好，所以因着基督的爱，因为这位调停的牧者的工作，这对夫妻在基督里和好了。他们啊，因为淫乱还，所以还是得离开教会，离开原来教会，搬到新的地方，成立了一个婚姻辅导的事工。他们也经过多年的流泪挣扎，最后才完全得医治。他们就做这个婚姻啊，使人婚姻和好的事工。因着基督的爱，这对夫妻和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最后的总结，下一页。基督是什么的君？和平的君。上帝是平安的和平的神。我们要成为和平之子。时间不够了，时间好啊，回应十个。
好，那就请我们一起起立，请大家一起起立。